我很高兴跟范大林弟兄能够一起来到东南区的夏令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交情，曾经在成功大学一起服侍主。我想在我还没有传讲主的信息之前，我要先做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你看这个手册里面的介绍并不会真正的认识我。那我愿意做我自己，怎么样信主蒙召，怎么样在这条生命生活侍奉的道路上来跟随。30多年以前，我还在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因着她的朋友带领，就归了耶稣，就信靠了主，加入教会。当我的母亲信主以后呢，就要带领我们全家的3个孩子都要到教会去。那个时候我在初中读书，每一个礼拜天到教会去听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因为讲台上讲员所讲的那一套东西跟我一个初中生完全不发生关联。所以我非常害怕到教会，我非常不喜欢到教会，所以常常想办法要逃避去参加聚会。最后给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所以我就说我牺牲一点，全家都到教会去聚会，我看家，我牺牲。我妈妈后来发现我的这个毛病，说不必看家，锁门就可以，每个人都要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到教会去聚会。我礼拜六晚上要参加青年团契，礼拜天早上要参加主日崇拜。所以从初中的时候，我就被我母亲逼着就带到教会去参加聚会。听到，虽然我很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的妈妈每一次都强迫我非去不可。所以我有5、6年的时间，在中学的时候就被我的妈妈就带到教会去。可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混了5、6年的时间，完全没有吸收生命的真道，一直在门外徘徊摸索。那么后来到大学去的时候呢，我曾经念过2个大学，念过3个系。第一次是上台中农学院，就是现在台湾的中兴大学的前身，台中农学院的森林系。那次联考是甲乙丙丁文理不分组，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科系都可以填，都可以考。那我都不记得有一个什么台中农学院，我也不记得有一个森林系啊。那我就考上去了。那么我到台中呢，我从来没去过，一个人拿着行李就到了台中。那么下了火车以后到处问人，才找到了这个台中农学院，那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当我在那里注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他的名字叫做陈雷，现在已经奉献传道，也是做牧师。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在台中农学院读书，那么他们台中农学院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他就在那里注册的地方，就在那里做新生探访的工作。所以我看到他以后我很高兴，因为我台中举目无亲的，我说原来这里还有认识的人呢。那我就跟他打招呼，他说恭喜你考上台中农学院。我心里还想说恭喜干什么，我一点都不想上农学院啊，我从中学的时候就想要做建筑师啊，所以我心里面还不高兴，你还恭喜。但是他就问我，他说你住在哪里，我说我台中举目无亲呢，一个地方我都不认得，我现在还没找到房子呢。他说来来来，跟我住在一起，住到我宿舍好不好。我说好啊，那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非常好。所以我就跟他到他的宿舍去住。当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早晨他很早就起床然后就出去了。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说我说陈雷你到哪儿去啊，每天早上那么早。他说我去晨更啊。我想基督徒都知道晨更就是早上读经祷告。我说哇，你们这里每天都晨更的？因为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教会一个礼拜有一次晨更聚会，所以我的观念是一个礼拜晨更一次。说你们这里怎么搞的，每天都晨更，不烦呐？这圣经有什么好读的，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说他文言不文言，说他白话不白话，又没插图又没故事，你每天都读啊。他说很有意很有味道。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对不起我不参加。过了一段时间， 学校开学了，他们就有这个团契，这个台中农学院的基督徒团契，那他就邀我来参加团契。我说好，我跟你去看一看，一个礼拜一次还可以，每天的那我就不来了。当我去参加那个团契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团契很不错，因为都是大学生，都是我们的同学，年龄差不多，问题差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很快就熟悉了。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查圣经也好，听道也好，所听的、所讲的、所谈的，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我就愿意每一个礼拜去参加那个团契，但是早晨的晨更我就从来不参加。但是正在那一段时间呢，我对生命开始有一个比较深的探索，我对我自己以往的人生有相当的厌倦。我在中学的时候可以说每一天就是糊里糊涂的，天到晚玩来玩去的，就混日子。那么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慢慢的会思想说，我人生命从哪里来，我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在地上活着一段时间要做什么，什么是我人生的目标，什么是我人生的方向，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我到底要得着什么。假如人生在世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马上就过去了，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人死了以后就消灭了，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得着了又怎么样，失去了又怎么样，我成功了又怎么样，我失败了又怎么样。我就开始这样的探索，我没有答案。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讲员连续讲几次在那个台中农学院的团契，他查经查什么呢？查传道书。传道书打开来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我听来倒是蛮有味道的，我就感觉到很虚空啊！我以前乱玩也很虚空，我现在读书也很虚空，我将来找到一个工作也很虚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要做建筑师，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我现在读农学院。所以我那个时候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些对于生命的渴慕，对于信仰真道的渴慕。渴慕到一个程度呢，我有一天我就跟陈雷弟兄说，我说哎呀，你们每天早上都去晨更啊，我看你们这一群基督徒是相当可爱，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好像很满足，你们好像很快乐，三号在你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的，那我也愿意去。假如你们说读圣经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可以认识上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我也愿意去追寻一下。他说好啊，欢迎你来啊。我从来不读圣经，我妈妈在我的皮箱里塞了本圣经，我从来不看。那天早晨我就拿出来那本圣经，就跟他到那个教堂的草地就坐下去要晨更。原来他们晨更的时候不是一个小组，是每一个人就同一个时间，但是每一个人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所以我就不太懂了，我就问陈雷说，我说哎，请问怎么样晨更啊，怎么读经啊？他说也没有什么人教我们，反正我们就自己读，一天读一章啊，一天读一章。我说那这样就从头读起吗？他说不错，就是从头读起，不过旧约比较麻烦一点哈，不太容易懂啊，你从新约读起好了。我说好，从新约读起。我就翻开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一看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我就问陈雷，我说哎，读这个干什么？一大堆人名字有什么好读的？他说哎，上帝让你学习忍耐嘛，你就慢慢开始嘛，你第一篇读了以后不会都是名字了，你慢慢来嘛，你忍耐，好好的祷告，一天读一章。那我就真的就听他的话，一天读一章。当我一天读一章圣经的时候，我向这一位我不认识的上帝，我听说过他，我已经在教会有六年的时间，听过关于神的事情，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也听了不少的道，我也懂得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我也知道很多教会的规矩，但是我对于神完全隔绝，我不认识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祷告，我说神啊，假如你是真的，假如你是活的，假如你真的是存在的，你知道我的心里面的渴慕啊，你知道我里头的问题，你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求你帮助我，向我说话。我也懂得一点基督教的术语啊，所以向我说话，向我启示，让我借着读圣经能够认识你。我就一章一章就这样读哦， 你这个那时候还没信主，还没有觉知，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每一天读一张圣经，每一天就是这一个祷告，说神啊，假如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要帮助我，让我认识你，你来帮助我解决我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疑难。我一篇一篇的读，越读好像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味道，我就真正的体验到圣经里都说，那个你们要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慢慢的经历到这一节圣经的那个真实性，我觉得上帝好像慢慢的慢慢的把那个生命的门向我敞开了。我继续的读，读完了马太福音，读马可，马可福音读完了路加福音，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真是被约翰福音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吸引。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哎呀，我那个时候就说，主啊，你知道我里头的干渴，你假如应许说信你的永远不渴，我真是愿意，我真是渴望。就在那一段时间，当我读约翰福音的那段时间，哦，神真是把我的心门打开了，让我进入了他的话语，也让他的话进入了我的心中。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实在是一个得罪他的人。我在教会有6年的时间，居然不认识他，而且常常拒绝他，常常违背他，甚至否定他的存在，否定他的爱，否定他的恩典。哦，我实在那个时候就圣灵在我里面做了一个很强有力的光照。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反正在读约翰福音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非常的强烈，使我就跟那他们一群坐在那个地方，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说，主啊，我现在真是认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要赏赐给我的是何等的丰富，而我以往这样的顶撞你，这样的拒绝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哦，从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我的生命真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我的里面充满了喜乐，在我的人生中间充满了力量，我感觉到我的人生有方向，我感觉到我的人生有内容。哦，我越来越喜欢读圣经，参加聚会，一起跟弟兄姊妹侍奉。到了一个程度，那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改选同工，居然要选我做主席，吓了我一大跳。我说不行啊，我刚刚才悔改啊。他们说只要悔改就可以当主席了，反正我们只有10个人呢、啊，反正你这个主席也没多大，只管9个人呢、啊，所以就说你要来参加侍奉。所以从我一重生得救就开始，那个时候读经祷告侍奉，这样一直到现在有30年的时间。感谢主，赞美主。主听一个人的祷告，主听一个渴慕的人的呼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你还在这个救恩的门外，在那里张望徘徊，还在那里探索。但愿你努力的追寻，用心的追寻，但愿这一个夏令会成为你人生一个扭转的关口，让你被带入到耶稣基督丰富的生命境界。但是虽然如此，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充满了喜乐，侍奉，跟弟兄姊妹一同服侍主。但是在我的里头还是有一个渴望，我还是希望要念建筑啊，我还是希望当建筑师啊。我向主祷告，我说虽然我已经信了主哈、啊，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愿。我不知道啊，我那时候也开始慢慢的懂怎么祷告。我说我不知道主你到底对我是怎么样的带领和引导，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里面的一种渴望啊，我希望读建筑，我希望做建筑师，因此我还要重考。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是让我将来要做建筑师的话，就求你给我这个机会。假如你不是如此的话呢，你就把这个门完全的关了，让我一点机会都没有，那我就重考。那个时候就是成大有建筑系，所以我就填了成大甲组成大所有的志愿。结果因为我在中学没好好读书，一天到晚乱玩，那没有考上成大建筑系，考到成大交通管理系啊，我们的 范达林弟兄就是成大交通管理系毕业，我后来这个转到建筑系，他就考到交通管理系。那我这个我当初要去读的时候，我父亲不让我读啊。现在管理科学是一个很热门的科学，那个时候管理是一个很冷门的科学啊。这个而且这个我父亲也不太懂交通管理要做什么，交通管理其实是管很多，这个航运管理、水运管理、陆运管理哈，还有什么管理，等一下明天范达林弟兄会告诉你。但是我父亲那时候不懂啊，他说你读什么交通管理啊，你读这个森林系是很好的一门科学啊，你读交通管理，难道你要管红绿灯放铁路栏杆呢？哇，他大骂了我一顿啊，他完全不懂。我说我不是要读交通管理啊，我就是要读交通管理一年，然后再转系到建筑系。哦，他说你还要转系啊。我父亲那个时候做生意做得非常不好，情况很糟糕，那这个差不多面临到这个关门的边缘，经济状况很不好。他说你还要转系，你要念几年大学，你要花我多少钱呢？我不让你去读。我说拜托拜托，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假如这次机会没有了，我就放弃了。我父亲最后熬不过我，就让我去读。哇，我拼命的努力，拼命的用功啊，因为转建筑是要靠那个成绩来转。那最后我终于就转上了建筑系啊！当我进入建筑系的时候，实在一方面很感恩呢，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更加的热心侍奉追求。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读建筑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当我念建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如鱼得水，如鸟相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可以啊！真是，我现在啊，这个我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的脖子很痛啊。我到这个荣总去做一个检查，那个专科医生说，他说你这个肌肉受伤已经20多年了，我用了 X 光检查以后照片子，他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你肌肉受伤已经钙化，只是希望它不要继续恶化，要它好是没有希望。所以我经常的脖子痛，越多的工作越痛，讲道的时候脖子就痛。那就是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啊，我一天到晚开夜车，这是一天到晚开夜车，每一天几乎都是2-3点以后睡觉，经常整夜不睡，最高纪录40个小时不吃不睡在做我的设计，到了一个热爱建筑到疯狂的地步。我在成大第三餐厅吃饭的时候，常常被那个餐厅管理赶了，说人家都走光了，只剩你一个人，你怎么还不走？原来我也没吃饭，也没喝，也没吃菜。我一坐下来的时候忘记吃饭，我就拿筷子沾汤开始在桌上画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教会在团契很热心的，我们那时候跟范达林弟兄我们一起侍奉主，很喜乐很喜乐。在我几年在成大建筑系读书的时间，除了在我的功课以外和在教会团契以外，其他的时间可以说完全没有，都被这两样占据了。那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在台南橄榄山一个夏令会啊，我在那儿很热心的侍奉，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跟看我那么热心，就来跟我说，哎，他说孝吉弟兄啊，看你那么热心侍奉主，你好好的追求装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啊！我嘴里说好好好，心里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奉献传道呢？啊！而且我当初要考建筑，我曾经向上帝祷告过，我说上帝，你若是要我做一个建筑师的话，你给我开这个门；假如你不要我做的话呢，你就把门关，让我一个机会都没有。结果上帝给我机会了，可见得上帝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可见得上帝要我做建筑师，怎么可能让我去传道呢？但是我嘴里不好意思说，哎，我不做传道人，那这样太不属灵了哈。所以我嘴里就说好好，心里头就在那里抗衡说不可能。但是很奇怪啊，当那个传道人讲过那句话以后，哇，这个声音在我的里面一直不断呢，一直不断地说你要奉献传道。哎，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有点害怕起来了，我说上帝别开玩笑啊，这个怎么要我去传道了呢？你绝对不会让我去传道，这个声音绝对不是上帝的。所以我就一直拒绝。当我拒绝的时候，我不愿意这样侍奉主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挣扎、矛盾、挣扎。然后我就感觉到说，主在向我质问说，你为什么不顺服我？你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己见？啊，当我愿意顺服主的时候，我里面有平安，我里面有喜乐，但是我不甘心呐，我真的不甘心呐。所以我就开始向上帝谈条件，我说上帝，绝对你不会让我传道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样的 struggle 一共有2-3年的时间， 我说主啊，我愿意完全顺服你，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但是我只向你要一件事啊，我的要求很低，我没有很大的要求，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求你让我能做建筑师，从此以外其他的所有的事情完全顺服你啊，我就开条件，甚至我向上帝保证说，我一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建筑师，我要在建筑界为你做见证，而且我保证有任何教堂设计都免费奉献啊！啊，我总之向上帝开出一切的条件，就是只要你允许我，让我能够做这一件事我喜欢的，其他的我都投降。但是上帝说，其他的我都不要，我就要这一个。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我后来慢慢的发现，我们的奉献是什么呢？我不在乎的我就奉献，我很在乎的我要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不在乎的事情啊，上帝完全由你安排。我很在乎的事情啊，上帝这一件事情我自己要安排。后来我辅导很多的青年，当他们遇到婚姻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什么都愿意奉献，难道我婚姻的对象就不可以自己选择吗？甚至他们向上帝抗议说，上帝不是你要结婚，是我要结婚呢。但是我们不能够相信上帝为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计划。我们不在乎的事情让上帝安排，我们很在乎的事情我们自己安排。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什么是最在乎的，除非我们把我们最在乎事情的主权奉献给上帝，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奉献。有一句话说， If he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假如他不在凡事上做主，他就根本不是主。若是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必须完全的向他臣服，他必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上都做我们的主宰。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将来下地狱我自己不能自救，我需要靠耶稣来救，但是我不愿意让耶稣做我的主宰，做我人生的主宰。他不但是 Savior， 他还是 Lord， 他拯救我们，他还要管理我们。弟兄姊妹，在那一段时间我所面临的就是，到底耶稣是不是我的主？当然我知道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带领，有的人神带领他们做所谓狭义的传道，就是全职奉献传道，有的人神带领他们做代职传道，带着职业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神的旨意不一样，不一定奉献全职传道才是最属灵的，而是完全顺服神就是最属灵的。神要我们全职传道，我们就全职传道；神要我们代职传道，我们就代职传道。有很多的人全职传道，他们的事工还比不上很多代职传道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的传道比不上范达林弟兄，虽然他是代职侍奉，但是他代职的见证非常的坚强，帮助影响许多的人。问题不在于你做传道或者不做传道，问题是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是一个侍奉上帝的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和抉择。弟兄姊妹，在那段时间，我那两三年的时间就面临，到底谁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的主？我常常称呼他主啊主啊，我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唱诗的时候说主啊，我跟他对谈的时候我说主啊。然而他就对我说，到底我是不是你的主呢？你能不能够把你自己的主权完全奉献给我呢？我面临一个很严肃的挑战，到最后我真的就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我说主，我顺服你，我知道我的生命不能不为你而活，我不能不侍奉你，我不能不顺服你的旨意和带领，所以我就顺服他。当我毕业了以后，在军队当兵的时候，服役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也面临到一些实际的挑战。当我说我要顺服主，我愿意出来做一个传道人，放弃我的理想， 放弃我的计划。我想也许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以后我要做传道，但是总有几年的时候我要有点社会经验，我既然学了建筑，我总要稍微做一点。而且我的家庭环境不好，我的妹妹已经要上大学，那么这样的话我也应该把我的妹妹栽培到大学毕业以后我再出来侍奉，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父亲的状况经济状况那么不好。那个时候我就在军队当兵的时候，就跟那个时候校园团契的一位负责人，我们都称他为张伯伯，张明哲教授，我就去跟他谈，我说我很想出来侍奉，我觉得神呼召我，但是我能不能够把我的妹妹的学业栽培完了以后才出来侍奉呢？他说你有孝顺之心，为父亲承担家里面的经济责任，孝心可嘉，愿意栽培你的妹妹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一个人要传道，不是由他自己来定他的前途，乃是由主来定他的前途。时间不在你的手中，时间在主的手中。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扎心，因为我感觉到主的呼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很挣扎，很挣扎。那么就在那一段时间呢，我忽然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从我的母校成大来的，一封是从东海，那个时候有建筑系，系主任是我以前的老师，这两封信都是要我到学校当助教。那个时候当助教也是很，我们在建筑系是很热门，因为当助教两年就可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来读书。我私下里面还是有一个渴望，说我也很想到美国来读书，我们班上很多同学他们都到美国来读书，都有这样的打算和计划，我也很想来。所以当我得到那两个助教的邀请函的时候，对我来说又是进入了一个征战，又是进入一个征战。我几乎要放弃，我说主啊，传道的事情稍微延后几年，让我再读一点书，让我再有一点经验，让我多在社会上有点经验再出来侍奉好不好。而且那个时候撒旦就在我里面有一些工作，他说啊，你父亲花那么多钱让你读大学，你就一走了之了啊，你这个家庭责任都不管了啊，国家花那么多钱栽培你啊，你的老师都很器重你，你就这样就算了。哇、哦、撒旦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我里面搅扰啊、哦、我几乎要放弃，然后准备要接这个助教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我跟范达林弟兄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一次的崇拜，圣乐崇拜聚会，诗班唱诗，我负责朗诵，朗诵一本小小的册子，它的名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是边云波弟兄他们西北布道团啊，这个所写出来，他们要到边疆传福音的一个见证，很感人。啊，当我在那里准备的时候，在那里要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扎心，因为那里面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哎呀，我真是说主啊，我没有甘心呐、啊，我现在真是打算要放弃这个传道，或者说延后这个传道，我没有甘心呐、啊。但是我这样怎么上去念呢？但是时间到了，我也不能够说对不起，我不能念了，我现在念不出来啊，非念不可，时间到了没有人可以念。所以那个礼拜天早晨，我是带着一个很可以说是非常自责的心，我知道我所念的不是我真心所要做的事情，我知道诗班在唱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崇拜，但是这个朗诵的人没有真心的读这些东西，没有真心要走这个书上所说的这些话，我很扎心呢、啊。念完了以后，主日崇拜就是张明哲张伯伯讲道，张伯伯讲道，他讲道是非常的平淡，没有什么抑扬顿挫，但是道非常的深。那一天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一个人若是要跟随主，要算计代价，你能不能够跟，你能不能够彻底的完全的跟随主，好像一个人要领兵跟别人打仗，跟敌人打仗，你要算算看你打得过打不过，好像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你要算算看你盖得起这座楼盖不起来，盖不起来趁早不要盖，免得半途而废。一个人要跟随主，也要算计代价， 你是不是打算把你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来跟随，还是你只是要来有一点生活点缀，还是你只是要来了解一点教会的习惯，或者你要找一点心灵的寄托？他说信仰不是这样，信仰乃是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主。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扎心，唱了两首诗歌，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另外一首是主啊，在这一条生命的路上有许多人已经离弃了你，是我否，是我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一面听到一面流泪，一面悔改，我说主赦免我，赦免我，你的呼召那么清楚，可是当我面临到一点点世上的引诱，前途的引诱，好像很光明灿烂的前途，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吸引。主啊，我何等的软弱，我需要你赐给我生命的力量，主啊帮助我。感谢主，等我从军队退伍了以后，神就带领我进入到校园团契来侍奉。这22年来，主保守我，虽然我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感谢主，这22年来我没有一次说主啊这条路走不下去，我没有一次说主啊这条路我真是选错了，我没有一次觉得我是这条路走的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若是上帝给我重新回到22年重新选择，我愿意做见证，说我还是跟今天一样选择这一条侍奉主的路，除非主不要我，若是主要我，我愿意重新选择还是这一条完全侍奉主的路。因此弟兄姊妹，我就简短地把我个人的服侍的蒙恩的蒙召的服侍的一点点的小见证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这样的夏令会，我所期待的在这个夏令会里面，不是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节目，我们听很好听的道，然后我们就回去了，感谢赞美主，下个明年再来。不，我们若是说我们要追求生命生活侍奉，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这个夏令会里面不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就白来了。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才能够满足这一次神带领我们到这个夏令会来的目的。我很感谢主，我很高兴这个夏令会是谈到生命生活侍奉。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难道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让我们上天堂不要下地狱？还是以我为中心呢？很多的人信耶稣是以我为中心，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以我为中心，信耶稣以后还是以我为中心。耶稣为我而死，所以我将来不要下地狱，我将来可以上天堂，都是我。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几处圣经，让我们看见到底上帝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目标，人生的目标。请我们一同看出埃及记，请看出埃及记第7章14节。出埃及记第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我们再看第8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8章2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9章第1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九章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最后十章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我们一共有六次七次读出埃及记里面的经文，重复出现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好侍奉我。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有一句话一再出现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子民，是蒙拣选的百姓。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要做什么？让他们成为侍奉神的一个民族。以赛亚先知有三次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要有他有一个时代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耶和华神的见证人，成为侍奉神的民族。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民族为基督预备道路，让基督在这个民族中间能够降生，能够有整个救恩民族的历史作为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背景，拯救的背景。那是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终极目标，那是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时代目标。每一个时代，上帝要让他们成为侍奉神的民族，让他们成为那一个时代在黑暗拜偶像的百姓中间的一个见证人，见证他们认识上帝，他们为上帝而活，他们侍奉上帝。兄姊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能不能侍奉神呢？啊，他们在埃及能不能侍奉神？他们在埃及一定不能侍奉神。假如他们在埃及能侍奉神，上帝就不必把他们拣选出来，上帝就不必借着摩西向法老王挑战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上帝就不必这样挑战了，上帝不要这样麻烦了，他们就在埃及侍奉。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在埃及不能侍奉，因为他们在埃及是成为可以说是一个被掳的民族，他们在埃及是为奴之地，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只能够侍奉法老王。他们法老要他和泥做砖，让他们盖两座集货城，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受苦，他们在那里唉声叹气，他们唉声上达于天。这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侍奉上帝的民族，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民族，结果在埃及成为为奴的民族，成为法老王的奴隶。他们不能侍奉神，他们只能侍奉法老，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悲。所以上帝要把他们拣选出来，上帝要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地，来进入那个侍奉上帝的迦南地。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在新约的时代，神拣选的就是教会。所谓教会，就是基督徒的聚集。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教会，我们以为是一个组织，甚至我们误解以为是一个房子。不，教会乃是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侍奉上帝的，那就是教会。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那蒙上帝所召的一群在哥林多的圣徒。保罗自己对教会加了一个注解，就是在哥林多的那一群圣徒，那就是教会。神拣选教会要做什么？神拣选教会要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侍奉他的一个民族，成为侍奉他的一个群体。 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我们原来在撒旦的权下没有资格侍奉神，我们根本没有生命，我们根本不认识上帝，我们本来被创造是要侍奉他，但是在亚当里我们都堕落了，因此我们失去了那个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失去了那个侍奉神的那个地位，因此我们失去了那个侍奉神的自由，我们就成为被掳、被罪恶所掳、被撒旦所掳的人，我们成为罪恶的奴隶，我们成为撒旦的奴仆。感谢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恢复我们的地位，耶稣基督恢复我们的荣耀，耶稣基督恢复我们被创造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一个种族。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了解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呢？有多少人了解圣经里面原来那个蒙恩得救的人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呢？那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有一段描写，他引证旧约里面的话来描写什么呢？描写人的情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三节圣经把人类的光景描写得非常的透彻，一针见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可见得人被上帝创造原来是有用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是一个有用的器皿。可惜人犯罪以后，人从有用的地位堕落变为无用的地位，何等的悲哀。让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座位贵重的，有座位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种人的光景是一同变为无用。然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的是某一种人，他们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弟兄姊妹，你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呢？若是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的，是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弟兄姊妹，上帝要用我们呢，我们是一个有用的器皿呢。我想没有一个人甘心做一个没有用的人。在你的家庭里，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你的学校里面，你要成为有用的人；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愿意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假如一个人从学校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工作，你老板就对你说：“你没什么事好做，你每天就是喝茶看报，到时候领钱就是了。”也许你很高兴很得意，说哎，不做事就领钱，这很轻松很愉快。但是领了两个月以后你就不对劲了，你怎么搞，工作都交给他们。当被要求以工作的时候，被交托以工作的时候，就是被信任被尊重。当一个人不被交托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被信用，没有被信任，没有被尊重。所以两个月下来以后，你就看到大家都很忙，你没事做，你那个时候就不对劲了，因为你没有被看重，你没有被看中。在那个公司里面，有你没你没关系，没你更好，还可以省一点薪水。你愿意做一个有用的人呢、啊、你越被看中你越高兴，你越被选上赋予重任你就越高兴。 假如我们中间有学生，你的指导教授是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他要做一个很新的 project， 而且可能会得下一次的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若是选上了你来协助他，你会觉得倒霉，你还是觉得荣耀啊？你被选上了，你不会觉得真倒霉啊？这把我选上了，没选上的我多轻松啊？你不会吧？你会觉得荣幸的不得了啊！千万中就选上了你，跟他合作，将来是飞黄腾达，将来在学术界可以大放奇葩，哦，你就觉得非常的得意。但今天很多人被上帝选上了以后，就觉得倒霉，很奇怪。上帝选我们，然后让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就觉得倒霉了。说上帝，你怎么不选他，一直选我？将来是飞黄腾达，将来在学术界可以大放奇葩，哦，你就觉得非常的得意。但今天很多人被上帝选上了以后，就觉得倒霉，很奇怪。上帝选我们，然后让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就觉得倒霉了。说上帝，你怎么不选他，一直选我？到底我们有没有认识他真的是主啊？到底我们有没有能够感受到侍奉他是最大的荣耀啊？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为上帝而用是最大、被上帝最高的一个尊重、最大的一个荣耀？我们很在乎被人用，我们很不在乎被神用，很奇怪。我们在我们的公司行号，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希望被重用，但是唯独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国中，我们不在乎被他用。求主调整我们的心态，求主让我们看见，若是我们不被上帝用，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事情；而被上帝用，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侍奉不是上帝给我们找麻烦，侍奉是上帝给我们恩典。很多的恩典是透过侍奉而临到我们的身上的。要被主用，我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按圣经来看，人是非常贵重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超过被造的一切，其他一切的被造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唯独人可以说是上帝的精心杰作。当上帝造人以后，按照他的形象造，而且在人的里面吹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被造跟宇宙万物一切都不同，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人有这么高贵的品质，我们是贵重的器皿。而且当我们堕落了以后，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没有为任何其他的被造之物而死过，耶稣从来也不会为其他的被造之物而死，耶稣唯独为着人而死。弟兄姊妹，我们被造是贵重的，我们被拯救也是贵重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但请问我们的用途贵重不贵重？若是我们是这样贵重，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贝，弟兄姊妹，我要问，或者上帝要问我们，到底我们是为谁而用呢？我这一生，我的恩赐为谁而用？我的时间为谁而用？我的金钱为谁而用？我的生命为谁而用？为自己而用吗？有很多人为自己用很大方，为上帝用就斤斤计较。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会后有人来问问题，他说：饶弟兄，请问我们纳税的时候要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这个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是纳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纳税后的十分之一？纳税前的十分之一，纳税后的十分之一，差了一点，但差没有多少。当我们要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漂亮的车子，我们要盖一座新的房子。哦，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到在美国几个地方旅行，我到了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他们最近造了一栋新房子，3800尺 mansion， 但是要奉献钱给上帝的时候呢，斤斤计较，说扣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扣税后的十分之一？他期望我的回答是扣税后的十分之一，这样他比较上算。那么假如他比较上算，谁吃亏了？上帝吃亏了。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要为谁用呢？我们要追求哪一种的满足啊？自我的满足，还是满足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这是很实际的事。我不知道对你而言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你知道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个为主而用的人生？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弟兄，他已经信主多年，但是不愿意好好的追求侍奉长进，他一直灵性非常的低落。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不行啊，要好好侍奉主啊。他说不必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反正我已经信了耶稣。我说不错，所以我已经有一张进入天堂的对号入座票。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我也不想与耶稣将来与耶稣一同作王，我将来进入天堂，跨进天堂大门就可以，我做个看门的我就满足了。圣经里头没有说你只要做个天堂看门的就够了，圣经里面勉励说我们乃是要在地上好好的侍奉主，将来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但是我们的思想跟圣经思想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精打细算的算盘，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人生这样计划那样计划，但是我们就不肯把主摆在我们人生计划的最中心点。也许我说的过分，也许我们中间那么一位弟兄姊妹，你已经都把基督摆在你人生的中心，你就是愿意侍奉他，以他为中心，感谢赞美主，恭喜你，你走对了人生的道路，你走对了这条侍奉的道路。因为主耶稣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侍奉，我们没有那个侍奉的地位，我们没有那个侍奉的权利，我们没有那个侍奉的自由。而当基督拯救我们以后，我们就得着了，那是一个尊贵的权利，那是一个无上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以后反而把它丢掉，多么可惜啊！入宝山而空手回，就太可惜了。弟兄姊妹，事实上侍奉不是麻烦的，事实上侍奉并不是重担，事实上侍奉并不是吃亏啊，侍奉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属灵的食物就是读经啊，因为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说读经是属灵的食物，不错。但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的时候，他也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显然那个不是指着肉身的食物，不是说他做工他就肚子不饿哦，那不是这意思，乃是说到他做工他心灵就得饱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啊，哎呀，为什么我信主多年呢、啊、我里面还是这样的空空的，我也有读经啊，我也有祷告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侍奉？所谓侍奉，我想的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不是说你在教会在团契在查经班里面做一些工，不错，那是侍奉。但是我所说的侍奉是一个整个生命以基督为中心，就像在罗马书第12章1节2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他，让我们的一生是为他而活，这就是侍奉。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一生为他而活。也许神让我做一个医生来为他而活，也许神让我做一位工程师来为他而活，也许上帝让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为他而活，也许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来为他而活，也许我是在餐馆里面工作来为他而活，也许我是一个小职员来为他而活。不在乎我们的工作的贫贱富贵，不在我们工作的形态内容，在于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奉献，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在神面前的时候，那就是侍奉。那样的人才可能在教会查经班里面来做工啊，否则的话不是真的做工啊。有很多的人只是在教 教会查经里面忙了一些工作，以为侍奉，而生命的主权若没有奉献给基督，那也算不上侍奉。而主耶稣说，侍奉上帝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但是我想，上帝在天上宝座查看他的众儿女，发现很多属灵，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的里面非常的枯干，都是营养不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吃一种属灵的食物，就是侍奉神，像主耶稣所吃的。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做上帝的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属灵的食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我们越侍奉就越饱足，越侍奉就越丰富，越侍奉就越有能力，越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断的奉献，我们就不断的享受他的同在和恩典。当我的孩子非常小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爸爸妈妈有小 baby， 最麻烦的就是一两岁刚刚会走会跑的时候，哇，你追都追不到。什么时候最会追他？什么时候最需要追这些孩子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哇，他们都成了仙了，都不吃饭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怎么样，都不吃饭的。哇，吃这个零食吃了一大堆，但吃饭的时候都不来了。哇，你要到处追。我的孩子以前也是很麻烦啊，弄个椅子，还有一个东西把它围住架住，他要从里面跳出来啊。那吃饭的时候还得讲故事啊，赶快一列火车来了，山洞打开，咣咣咣咣，就喂他一口饭。哇，很麻烦呢，很辛苦啊。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工作回来以后，我看我太太脸色不好，我就知道没孩子没吃饭。你说我看她非常的快乐，一边洗碗一边可以唱歌，我就知道孩子吃饭吃得不错。但我想现在天父在天上看他的众儿女，一个一个营养不良，零食吃了一大堆，正餐不吃，没有把自己奉献，也没有好好的侍奉，以至于灵里面非常的饥渴，非常的枯干呢。然后还要埋怨上帝说，哦，你看他也是耶稣，他怎么那么快乐，我为什么那么不快乐。你有没有好好的按圣经来做，按照圣经的原则做，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弟兄姊妹，我敢保证，我相信每一位有这样经验的弟兄姊妹可以保证说，充满了喜乐。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怎么那么麻烦呢？何必让我们侍奉啊？啊，我们侍奉很麻烦的，我们又不会啊，训练来训练去，我没恩赐啊，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口若悬河，但是一谈福音呢，就口急了，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啊，传福音也很难呢，是不是非常难呢？啊，我们要请他吃饭，以前传福音很容易啊，在10年前，哦，你有一个 party dinner， 哇，大家都来了，这中国留学生都来了。你现在请他吃饭，他不在乎，他有钱到这个 Chinatown 去吃饭去了。你以前要给他 ride， 他很高兴，现在他一来就买新车了。很难传福音的啊，你要用各样的办法，排了很漂亮的节目 program 的好得不得了，他还不一定来。哦，很辛苦啊。上帝啊，你何必叫我们这些人做呢？你叫那些有恩赐的人做好了，这要不然的话，你干脆差遣天使做。假如天使哈，今天在我们这个漂亮的营地，哇，天使出来飞翔，我想唱歌唱得比我们刚刚还漂亮，哦，还好听哈，那大家一听天使唱诗，哇，大家都信主了。何必呢？何必呢？何必让我们这些人做呢？做来乐去，拉来拉去，讲话也讲不过他，三言两句就被他驳倒了，啊，三言两句驳倒了还不说，我又生气了，脖子粗了，说下地狱就是你这种人啊！他以后永远不相信。哎呀，不好，我们这些人做工很难做，上帝何必让我们做？其实上帝可以用他自己的权威做工嘛。上帝从他的宝座发命令给全世界的人说，全世界人都悔改，每个人都悔改了，那也可以做得到。上帝有这个权柄和能力，为什么上帝不做？为什么上帝那么糊涂，那么笨，找最不好的方法来做，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做。不要我们这些人做，我们也可以在那儿享受唱诗啊，我们可以做上帝的诗班就好了嘛。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受操练，让我们来学习。弟兄姊妹，侍奉不是今生的事，侍奉是永恒的事。假如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永恒之中，所有的圣徒围绕上帝的宝座不断地侍奉他。你今天没有侍奉的经验，你将来到天上都不习惯的。现在给你一个大学预科嘛，先来经验一下将来的那种滋味。弟兄姊妹，若是你真的经验到全心侍奉主，爱主侍奉主，主与你同在的那种经验，在地如同在天，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很丰富饱足的滋味。 而且上帝给我们训练的机会啊，操练我们的。我想到以前我的孩子还很小，刚刚会走路不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家是做工回家以后，我们在台湾回到家都把鞋脱掉换上拖鞋，我就叫我的女儿说，哎，饶怀珍帮爸爸拿拖鞋来。她说好，一拐一扭的拿来了，一只大一只小，一只红一只绿，两只都是左边的。那我还是喜欢让她拿，我自己拿一拿就对了，颜色也对，大小也对，左右也对，我为什么还让她拿？给她一个机会让她来表达对父亲的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责任感。有的时候我在扫地，扫地扫扫扫，我儿子说，爸爸我也要来帮忙。我说好，越帮越忙。我刚刚扫好，他一扫噼里啪啦又弄得乱七八糟了，我还让他帮忙干什么？你站在一边站着看爸爸扫就好了。不，我让他来参与，他对这个家庭有责任。他来参与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份子。参与，他来参与，他来学习。假如他不学，他永远不会。他慢慢学，开始说不好，慢慢的越来越好。是我们不会，我们不懂，我们从最简单的来操练来学习，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来学习奉献给主，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来学习主权奉献给主，来学习顺服主。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来学习教会查经班里面的事工配搭，慢慢的慢慢的，上帝就把一些事工交托给你。慢慢的慢慢的，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懂得忠心，你在大的事上懂得忠心，你在小的事上懂得奉献，你在大的事上懂得奉献，你在小的事上懂得顺服，你在大的事上就懂得顺服。慢慢操练。妇女和孩子不算，男人就有5000，包括妇女孩子可能上万人呢。那些门徒就糟糕了，太阳快下山了，耶稣还讲不停。这3天布道会还有2天嘛，一天急什么？所以就开始往讲台递条子说，耶稣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赶快散会，让大家回家吃饭吧。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这些门徒慌了，说我们给他们吃？耶稣那么搞错哦，我们这个布道团非常穷，我们这个布道团自己都吃不饱，我们还给这10000人吃。就算我们今天有20两银子30两银子，就是买了面包来，一个人也只能吃一口，怎么够呢？但是感谢主，有一个门徒就带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把他所有的5饼2鱼奉献。他在想说，我们都坐着听耶稣站着讲哈，那这个耶稣很累啊，那我也很累，我也很饿，耶稣应该比我更累更饿，所以说耶稣你先吃，就奉献给耶稣。耶稣就把那个饼掰开祝谢，然后就交给门徒，门徒就交给众人，众人就都吃饱了。因为一个小孩子的奉献就让耶稣行神迹，因为一个小孩子的奉献就让许多人惊艳了神迹。那一天彼得，假如我是彼得的时候，我看那一天哈，我若是彼得，我一定在旁边会问，耶稣举目望天，是把那个饼掰开，5个饼假如掰成2半就是10个饼，然后圣经里头并没有说耶稣把饼就掰开就变成一大堆，没有，圣经说耶稣把饼掰开就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就递给众人。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弟兄姊妹，门徒也在行神迹啊。假如我是彼得，可能我会问说，耶稣啊，你这半个饼要干嘛？耶稣说分给那些人吃啊。假如这10块饼要分给那1000个人吃，10000个人吃，1000个人吃半块饼，我假如是彼得，我一定抗议，我说耶稣啊，这半块饼你要让1000人吃啊，你都不知道我的食量啊，我一餐吃3个大饼，这半块饼我都不够，还要让我给1000个人吃。耶稣说你去啊，耶稣没这样说，那彼得也没问。我说假如我是彼得，我会问，耶稣大概会跟我说你放心拿去。不过我相信，假如我是彼得，当初我分饼的时候一定不太分太多，不敢分太多，大概像薄饼聚会一样分一点点给他，要不然一分就完了哈。但是奇妙啊，当耶稣把饼递给彼得，彼得和众门徒递给众人的时候，彼得可能开始没有什么信心，一点点，但是很奇妙，他越分越分不完呢。
就算他分完了没关系，再到主耶稣那里拿，主耶稣那里还有，主耶稣那里也分不完，彼得和众门徒也分不完，所以彼得越分饼就越有信心。哦，假如我是彼得，那天我睡觉大概都会睡不着，做梦也会做到这件事情，一定哈哈大笑说，好，放心，没关系，还多得很，再来吧，再来吧，啊，非常的兴奋。但是你看，耶稣行神迹是行一个很麻烦的神迹耶，耶稣所行的神迹非常麻烦的，一万个人，十二个门徒在那里分，要分到什么时候？而且一掰一分，一掰一分，累得不得了。耶稣行个神迹，可不可以行个简单一点的神迹啊？耶稣应该仰望主说：“天父，他们都饿了，让每一块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饼吧。”每个人手上忽然有块饼，就吃了，很简单，一秒钟大家就吃了，不必在那等啊分啊，一排一排坐下来很麻烦。其实耶稣还可以行一个更简单的神迹，耶稣可以祷告说：“主啊，他们都饿了，让每个人都饱了吧，肚子一胀都饱了，连吃都不必吃。”弟兄姊妹，我不是开玩笑，主耶稣要做，做得到做不到？保证做得到。但是耶稣没那样做，耶稣行一个很麻烦的神迹，为什么？可能有很多别的原因，但至少有一点，让门徒参与在那个神迹之中，让门徒在神迹之中亲自的经验那个神迹，让门徒也经验到主的同在，主的大能。所以耶稣不是一个人表演，耶稣乃是训练门徒一同来侍奉，给门徒机会，给门徒操练，让他们的信心可以长进。有一次拉撒路不是死了吗？已经到坟墓里头四天了，然后他的姐姐来求耶稣，耶稣就来医治，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到了那个坟墓门口，就叫犹太人把那个坟墓门滚开，然后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跳出来的。哦，假如我那天在，姊妹在，一定逃跑，全身裹着细麻布啊，一个木乃伊跳出来，很可怕。那耶稣叫门徒说，把他身上的那个布解开来，叫他走。可见得那个拉撒路是跳出来的。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难道耶稣不能够叫那个大石头的木门滚开吗？还要有犹太人来推呀？耶稣可以向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芝麻开门，那个大石头就滚开了。耶稣也可以叫拉撒路身上的布说自动卷开，放在一边也可以。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生命从死里复活，耶稣没有能力做其他的事吗？弟兄姊妹，你看，当人能做的，耶稣来就让人做；当人不能做的，耶稣来做。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做的，耶稣不做；我们不能做的，耶稣做。我们可以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把一些属灵书籍借给他，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布道会，我们能做的我们尽量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信主，圣灵做。我经过，我看到过，参加过好几次的受浸礼拜啊，有的时候我会哭啊，我会流泪，因为那里面有一位我曾经真的为他祷告过，我付出代价过，我真是为他流泪，为他花了很多的代价，后来看他信主了，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上帝给我机会参与在他的圣工中间，让我学习，让我操练，让我的信心长进，让我的生命长进，让我侍奉的经验长进。弟兄姊妹，求主在我们的中间兴起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先把我们的主权奉献给他，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来为他所用，然后让我们参与在教会查经班各种的侍奉之中。也许有很多的事你不能做，你不会做，慢慢的来，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操练，你会发现主要与你同在。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侍奉的人，侍奉之家，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教会成为侍奉的教会，侍奉的查经班，叫上帝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你，乃是你先拣选了我们。主，你让我们蒙恩得救，不仅仅让我们享受天堂的喜乐，更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主啊，愿我们一生把自己都献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你而活，能够为你所用。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让我们看见侍奉你的荣耀， 侍奉你的尊贵，侍奉你的价值，侍奉你的喜乐，侍奉你的宝足。主啊，让我们惊艳到，让我们体会到，恩主，让这个夏令会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生活侍奉中更加的蒙福。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